有什么问题要提吗？在我说之前，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人没看过《联盟》更新的。如果你们没看过的话，我再发一，我发在 Mumble 里。好，谁能打字给我一下？好，第一个问题，请问我们有没有组织的从 RF 到地震谷的旗舰队？太早了啊！你现在我说的是这个。波币，我说的是波币，在波币之后才会开始移动，所以现在是不会。只要用过2次的参加可以登录。Optimus Prime，你听到了吗？波币要打到。有个问题，他们是窝窝币打到什么程度才能结束？我想窝窝币大概会打到 EDQ IHOP 被打爆，但是我们不会去等说，等 EDQ 30天，等有点上满了，我们再把 EDQ 星团给拆了，再回去，这个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应该就是把 EDQ 的 IHOP 挑掉，其他的就可以。然后打新城的话，他们愿意等就等。如果他们不愿意等，直接裸着拆，我更欢迎。那我的态度就是，我比较欢迎裸拆。稍等一下，我弄个手机备忘录上，让我看我手机备忘录。
因为我重新进的频道，所以我需要你再打一次字了。提问题的再提一次。波币什么时候结束？对于我们来讲，就是 EDQ IHOP 掉掉，然后EDQ 2 IHOP 掉了之后，然后或者是13里面掉一片 IHOP，基本上这个脉络结束。OK，或者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啊，我会强行结束它，不管我们有没有打烊。这个时间点具体是几号，几月几号，那我不会告诉你现在。欧沙是不是以后没伞了？在我们完全移动结束之后，就是在大概要到4月份吧。我觉得完全移动结束，大概要到3、4月份，3月份这个就会没有伞。今天晚上回寂静谷要几跳？今天要跳3次，大概多久回搬家？就 WoW 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搬家，好吧？有人问1月1号之后能不能去打 LM 的建筑？不仅可以打，而且是我会带你去的，联盟会找 FC 带你去的。搬家的时候是否需要 JDC？我会按照超奇 JDC 4来设计一条线，这是我能接受的最短路线。有一些大于 JDC 0的，这个的话会比超奇还要短。赶紧把大于的 JDC 学到一级，这个在以后都非常有用。欧沙里面的建筑会不会拆？欧沙里面的建筑。如果拆的话会拆，如果不拆的话是因为，行，我们不想负量子核心，所以才会把这些建筑建好，而不是因为我们搬家了，所以建筑会建。欧沙的地我们会接着用，但是我们会以共享的形式，就是现在 StandOff 那个联盟，我会把想要租无人机区的人用到 StandOff。然后和留在无人机区的人继续一起用。PHNC 会不会重置声望？这个不会。像我们这样一两个月的号，技能不够上货船的话，我是不会说认为每个人都有货件，或者每个人都有旗舰。所以我们的移动里面，顺丰会占很大一部分。我们顺丰你可以挂合同给他，但是你的船，如果你要挂合同的话，就必须会损失船差，这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我建议你船的话，尽量自己走走下桥。什么时候开始打寂静谷周边的地？结束完 WoW 就开始打。血脉特纳是不是还是维持不变？ 在基辛格之后啊，首先因为基辛格是不可能容得下我们四种人的，所以往北特库特或者是往南，我们肯定会打一遍。在那之后要取决于我们打哪一边。如果我们进了队伍的话，那么血脉的地就会慢慢收缩，不会再，而且我不会想说 FRD 横跨4个星域，我不想那样。如果我们的重心放到队伍的话，那血脉的公共地盘就会取消，但是我保留租地。而且我现在不喜欢把血脉的地再租给华人，想慢慢把华人租户清理到其他地方去，或者说你华人租户就待在无人机区，然后血脉尽量给欧洲时区或者美洲时区的人，因为那样可以和墩子错开时间。血脉的月矿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是打队伍的话，重心放在队伍跟寂静谷之间，那么月矿劫就会从血脉搬到维纳尔和特布特，或者是旁边的那个 DN 队伍的 DN 叫伊玛查尔。对，月矿劫不会跟 FRT 正在集结的那个首都超过2个星域，这是不可能的。也做不到。在寂静谷的作战强度会非常高，而且你在寂静谷的话，因为从其他出来就可以被投送到，所以你基本上是小旗舰是不要想在那生产，不可能。而且墩子是100%会有，因为我们肯定就会去墩别人，这样的话别人可能会来，肯定会来墩我，这是肯定的。所以互换墩子是一个长期都会存在的一个事情，不可能说没有墩子的。所以小旗舰，我建议你，我更新里面也发了，小旗舰我建议你们去换打任务去，对，去做任务，抄袭可以在这边说。寂静谷的，我们会把无人机区的这个精炼堡垒还给公司，然后把寂静谷和寂静谷附近那些星域的精炼堡垒收回到 FRDPN。就和现在无人机区一样，只不过是换一个位置。寂静谷已经有塔塔拉了，会不断的增加新的塔塔拉跟索特院。OK，无人机的月亮可不可以像血脉一样搞成月光节？无人机的月亮其实并不是很肥，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无人机的月亮仅仅从月矿角度来讲，从元素成分来讲，并不是很多，价值不是很高。OK，我们在 PF 跟欧沙2个星域加起来，每60天的产出，不好意思，每30天的产出应该是200笔左右。但是在寂静谷那边的月矿的话，30天产出大概是280到250之间。继续提问啊。搬家之后，无人机区的 R64 跟32是不是可以租啊？而反过来，搬家之后，寂静谷那边的 R32 跟64就会收回了。上次在 H5 移动到 DN 的大鱼会不会移动啊？会不会搬回去？不会搬，就放那，直到我开始想挖为止。OK，我们昨天总监群里面我讲过，这个 DN 挖月矿啊，不，DN 挖矿的话，不是挖月矿，挖普矿。电挖普矿，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时间去找矿，这个矿必须我们人到，你得跑到那个星系，至少隔壁一跳才能知道是什么，那些矿是什么类型，有些矿是不值得挖，但是我没有这个时间自己去搜，所以如果你会搜的话，我会去组织防御，OK，我们想和韩国人一起挖也可以，但韩国人自己没有队伍。这是比较麻烦一点，他们自己不挖矿，所以矿石多，但是得靠自己组。或者如果你要去和斯纳夫挖矿的话，那他们倒是有队伍，但是他们挖矿的人也挺多的，所以每个人能挖到的矿就比较少。如果你们这两个里面想做选择的话，告诉我。如果选，我们现在是在分韩国人一起，如果是选拉卡帕斯斯纳夫的人多的话，我们就搬到斯纳夫去。搬家以后还能不能挖土豆？我们的星无人机区的星域不会是共享的， 不会是独享，说错了，抱歉，不会是独享。所以如果是共享行域的话，你就可以挖土豆。你就可以挖土豆。下次的绝地泰坦什么时候回来？我不会再单独一泰坦了。下次回来就是 WoW 结束。今天有人问我，我在，比如说啊，老板，我泰坦在 8QTYC9 什么时候能动一下？那你已经错过这个机会了。就这一批移动超级泰坦的时候，我认为超级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但是移动到一半在路上的时候，超级战的概率大大增加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决定再把超级泰坦挪了。OK。特拉是不是租地？我不知道特拉是哪。青春问一个问题，说什么时候移动超级三？是不是先运战备，把寂静谷附近先打下来，再移动超级三？不是的，只要 WoW 结束，我们只要从绝地撤出，就开始移动超级三。在那个时候，我建议你们自己的战备可以先移动一部分到 UDVW， 也就是在无人机区的鸿沟前一跳。在过鸿沟的前一条 UDVW， 这样的时候你自己到时候移动起来就会比较方便比较快。那我们不管是打哪一边，超级是肯定会用的，所以说不会把地盘打下来再把伞移，这个超级也是一个武器，所以会在摩比之后无人机区移动到寂静谷，绝地移动到寂静谷，再用这些超级去打南方或者北方。 RF 可以用在，但是我不再推荐在无人机区种菜了，因为我不知道这边人收菜的，我不知道这边收菜的情况会如何。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你说我要留在 RF 继续种菜制造的话，可以，没问题。但如果你只是帮别人种菜，你的菜需要靠别人去收，你才能卖得掉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再考虑一下。美奈的旗舰已经开始跳了，你怎么不看舰队 MOTD 啊？特纳是足底啊，特纳有一个 FRT 有一个星座，其他都是三国和那个日本人的，不是我们的。如果我是想驾驶五位的话，建议用什么五位？我们依然是建议用 A5 的，我们依然是用建议 A5 啊，一百年不动摇，这个和当年的甲方超级一样肯定。在 A5 位之后就是 M5 位，在 M5 位之后就是 G5 位， G5 位之后就是 C5 位， C5 位是倒数第一，因为它没有办法用扫射炮，而且它的伤害延迟太高了。OK， 我们继续问问题。小弟给我闭嘴。射程是硬伤 ，C 五位不能打一百，所以它不是一个好的扫射五位。OK， 我们继续提问，还有其他问题吗？两百多个人居然没有问题吗？三百多个人 ，M 位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你会死的比较快，而且你的，哎，怎么说呢？还行吧，还问问还行，但是总体来讲不如 A 五位。种菜的事情会问一下，我们 FRTBM 会不会停止在欧沙收 P4， 还是在完全搬家之后再停止？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莲花舰队还是收 P4 收菜，都是在完全移动之后停止。OK， 这个你要记清楚。我们在欧沙的最后一次莲花舰队将和我们在维纳算在寂静谷的第一次莲花舰队相结合在一起。你们知道莲花舰队它至少需要30天到60天的准备时间，用来给阿塔诺去转这个圈。所以说我们从搬家搬到寂静谷开始搬家，然后开始把那边的月矿启动开始转起来，到它真正能用大概最短是30天。短于30天没有挖的必要，你太没有价值了。OK， 那但是在第一次寂静谷开始莲花舰队之后，欧沙的莲花舰队就会停止。OK， 1月1号之后 AOM 打 AOM 和 WOB 的优先级哪个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因为一般我们打 AOM 是下午，OK，然后打 WOB 是晚上，所以说，应该不会影响你，应该不会有什么优先级的区别。如果你实在说只想参加一边的话，我建议你去打 WOB，你可以把打 AOM 当做休闲，好吧？这也是我个人的定位，因为我决定把打 AOM 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投入的程度，对于我来讲，这就是个休闲，散步打野鸭子。联盟建制有没有更新？比如说的甲亢马克瑞，这个昨天还是前天，我带着 EN 的影音队在 HD 杠吃了一波屎。我们是同样人数，基本上同样人数，60人打60，我是影音队。对面是噩梦队，我被打出屎了。那在那之后，我就会给老外上新的建制。这个新的建制，我给他们上的是 TFI，甲亢 TFI。综合考虑了一下，就是说，如果成员的个人水平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 TFI 会比马克瑞要好一点，会比马克瑞要好一点。所以，甲亢加内建应该会有，但是仅限这两个之间。或者，如果日后 CCP 的制造再改的话，因为那是对老外来讲，老外的时区就那么多人，也就100个人左右。在欧洲时区、美国时区，我们最多就凑100个人，但在这个时区不一样，我们这个时区我们能够凑100、200个人，火力足够，那也可能继续用中途，可能会继续用狂热。加码和狂热其实没太大区别。搬家之后，RF 首都和陪都之间会不会有长期存在的顺丰快递？这个联盟更新里面写过了，会有的。价格高不高？价格应该就会保持现在的价格。现在从 RF 到 H-5 多少钱？以后应该就多少钱？记性我什么时候会部署海关？现在有很多地方，是不是 F 的一个海关？我2个月之前就开始清理海关了。当时我清理海关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帮我啊。然后，现在你们想要种菜的话，很简单，去把那海关打东墙，然后把它拆掉，然后自己上也可以，然后喊我上也行。OK，进谷只要是 FRT 的地都可以去种菜，都可以去种菜。但是现在确实大概一半的海关不是我们。对吧？所以说，这方面还是要手动去拆，这个没办法拖了，抱歉。WOBR 之后势力分布会怎么样？这个问的很有水平，这个问的很有水平。IIT 应该会长期留在南方，然后蜜蜂会长期留在迪安，如果他打输的话，他只能去迪安了。然后比较恐怖的几点就是说，因为 Legacy 的战线铺得非常长，他从源泉铺到了科尔斯，从源泉铺到科尔斯，沿线敌人你可以想象，而且他们中间有两个超级大的鸿沟，一个是49的鸿沟，一个是 TCAG 的鸿沟。PGL 把这个称为这个东西分布，他前几天开会说的东西分布，他说我们要轮流轮换。来回走，然后把决力当做更重要的一部分。我的认为是，南方会比较乱一点，南方会比较乱一点。然后德克联跟这个黑渊，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势力的崛起啊，和一些势力的消亡。据我所知，是有人想要打这片地。OK，然后在无人机区会相对比较。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有一些变化的话，那我现在也不能告诉，对吧？所以，我们参加 WORLD 就是为了让这个变化来得更直接一点、更明显一点，直接促成这个变化。如果我们不打 WORLD 的话，那永远就是这个样子。OK，稍等一下啊。OK。移动键的人出战。 啊，移动键的人准备好，马上跳第二个。TFI 是狂暴级舰队型啊，狂暴级舰队型，不是台风。然后，寂静谷往欧沙之外的地方会不会有更多的跳桥？就交通建设来言，寂静谷本身它自己这个星域，我们会放更多的跳桥。然后在欧沙，我们会解锚一批跳桥，会减少一些跳桥。基本上我想你们现在在无人机区享受到的交通条件是怎么样的？以后在寂静谷附近交通条件就会同样的样子。但是在寂静谷跟无人机区相之间，这两个之间的跳桥，现在基本上已经最优化，不会再有更快捷的跳桥。DN 采取什么样的防御模式？DN 就是一旦有问题，小旗舰跳进去。一旦小旗舰被人蹲了或者被人阴了，超旗跳进去攻，然后泰坦跳进去攻，这样子，我们依然保持超旗伞，这是肯定不变的。但是超旗伞嘛，现在说太多了，就这样吧。寂静谷什么时候会有超旗伞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今晚上第三次了。波币什么时候结束？寂静谷什么时候会开始筹备伞？从我们撤出绝地到伞形成，大概需要2周到3周。无人机区的远征活动还能不能保留？刚才有人问无人机区能不能挖土豆，可以的，因为无人机区我们保留的是共享的模式，而不是独占。在血脉你不能挖土豆，因为那是租户的地，在无人机区可以。啊，那个地我会借给大家一起用。Sign up，如果想要在，我会招一批租户请 Sign up，然后会跟我们一起。OOB 结束之后会不会顺手清理老家的叛匪？今天白天我打了一个叛匪的 boss，前几天晚上我拆了几个叛匪的堡垒，我们已经开始在拆叛匪的建筑，而且这附近也没有什么叛匪，在我们的这区里面也没有什么叛匪。HD 杠的铁臂被拆掉之后，屈格艾比跟那个 Toilet Paper 就宣布要回特布特了，他们就回去了。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是待在居酒地这个地方，在居酒地有个铁臂，偶尔会投送过来骚扰一下。OK，我们主要现在清理的是 Outer Passage，就是域外走廊的这个，是域外走廊的这个 Odin's Core 的建筑啊，因为它跟 AOM 有合作，所以我们先拆它啊。AOM 借用了他们的建筑，在这边放东西，我就去他那里。欧沙地区还能不能生产？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抄袭生产的话，你就准备去死吧。欧沙，我不会允许抄袭生产，抄袭必须来这个情况。刚才有个问题我漏了。刚才有个问题我漏了。RF 的物资要不要全部搬走？不需要。我们会在 RF 和寂静谷之间来回。我预计大概是每半年、一年来回一次，因为现在不是搞什么动态平衡嘛？那每一个星域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每一个幸运草它有不同的这个优势跟弱点，不同的优势跟弱点，所以你用完一部分之后，你会想要用另外一部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他弄一个安等在多少多少以下才有某种矿，然后安等在多少多少以上，然后低于0.0才有什么矿，那就会导致寂静谷跟欧沙的矿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寂静谷跟欧沙的矿成分不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偶尔就会需要来。老家的悍匪都在特布特等着你。如果你想去打的话，那就去特布特剿匪吧。寂静谷的节点确实是 H 杠，但是以我所说的，以我所说的就是说。哼 根据我们是还是打特不特 ，H 杠五可能会偏一点点。OK， 然后寂静谷会不会很拥挤？这是今天晚上第三次问这个问题。寂静谷会很拥挤，而且拥挤也是我想要的，因为不管在域外还是在无人机区，人口压力都是必须要有的。虽然现在跟以前不同，有这个动态赏金这个东西，但是哪怕你百分比差一点，也比这个刷不起来要好。血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血脉没有什么防御，然后地盘都很空旷，但是他刷怪的系数不如欧沙好，是因为他们这个地不够安全。如果不挤的话，那个这个星域肯定是不够安全的，只有挤的星域才是安全的星域。OK， 打架的时候可以多带新人，新人加入真的就一脸懵逼。嗯，有没有人愿意带新人？带新人参加基础训练的，老外已经开始做了。我们的现在依然有后勤培训监督、旗舰培训监督和这个，什么走位，还有他们带的一堆监督。而这方面，这一堆人的建队都没有让我付钱，非常开心啊。然后我们这边培训还让我付了钱，不过他们用爱发电可以吗？那我们给点 ISK 补助也可以的。离迪安那么近，不会被砸疯吗？会啊，会被砸疯。所以你的抄袭、你的 fax、你的泰坦一定有，没有的话，那你肯定会被砸死。在迪安附近，内容多是相对的。如果你不够强的话，你就会变成别人的内容；如果你够强的话，你的内容就会能保持，而且会享受的很舒服。而且你的旗舰超级驾驶员相对的 FK 会比较少。OK。寂静谷主权战争还也是等 WWB 之后结束才开始持续的，还是我们现在就开始？你现在就可以去蹲那个特不特的租地，去克哈比有一帮租地，你现在就可以蹲。但是你不是要去蹲 AM 吗？问号。寂静谷本地是没有任务的，他的任务都在附近的迪安，迪安是武器上的，对，或者是维纳尔的海盗人。寂静谷是一个主权星域，它没有 NPC 任务。对，之前的搬家需要 JD4， 能不能说要光年去？我来告诉你光年是的。是的，六光年。OK， 不对，等一下。啊，那不对，啊，是 5.4 光年，你至少要能跳 5.4 光年。寂静谷的安等很高，但是安等高在未来不是个坏事。还有一点就是你们所有刷怪的人都要开始转型挖矿，都要开始转型挖矿。联盟对于零零任务区有没有什么安排？N5Y 或者克尔斯不会是安排，没有去安排了啊。克尔斯没有任何刷怪的，没有任何做任务的安排。OSY 的人这个自生自灭，好吧。然后，但是 N5Y 跟 K3J 我会安排，我们已经有安排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安排是哪样。我们在推，不停的在推当地，新来的人下的建筑，然后我们不停的再去做堵门和堵站，这样来控制 LP 的价值。OK，JDC5 不是必须的，超级的话 JDC4 慢慢选，如果你实在没有这个余力的话做 JDC5、加入搬家寂静谷的期间还能移动吗？不能。再见。又倒开了第二个。全家挖矿是必须的，全家挖矿是必须的。新人流量大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华人的游戏寿命都很短，就跟老外不同。在老外的话，如果你找一个连续玩五年的人，其实很简单，经常一下就让你抓到，连续玩了五年一币。那你在华人里面找一个五年一币的就很少，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人生要进步，对吧？常规被黑影砸疯怎么办？你得让他不敢砸你。所有的人都要学会如何去背，所有的人都要学会如何去挖矿，这是必须要学会的，在这个联盟里面。强度大， 起步就难许多。我希望这个创始青训的人，有人能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创始青训的管理，如果你加入创始青训的管理层的话，你知道他们的管理层对于有组织的活动是非常关照的。那么所有的强度大的地方只要有组织就是一件好事，所有的强度大的地方只要没有组织那就是一盘散沙。那如果是那种人的话，就建议你回无人机去。Okay. 所有的公司，我不管你如何重组如何合并，你都要把自己的公司管理中层管理建立起来。如果你建立不起来的话，就去寄生在别人公司和合并在利用他们的活动。Okay. 如果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你就只能合并。我好像漏掉了一点问题。看一下，抱歉。OK， 在 World BR 里面 ，Legacy 得到了地盘 ，PHNC 和我们得到了什么 ？NC 得到的是这个复仇 ，NC 是有仇恨。那 PH 的话，除了仇恨，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后面日后你们可能就知道。那我们的话，我们得到了，因为你在15年，对。在17年的时候 ,17 年不是15年 ,17 年的时候我们尝试了打两次，打伊美瑟亚跟特里菲斯。两次我们都已经打进了菲塔波利斯了，没有打到，虽然没打到艾索，但已经打到菲塔波利斯了。但两次都是因为有帝国存在，所以我们没打进去。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三巨鼎立的原因。在三巨鼎立里面，另外两边的关系永远是最深的。老一跟老三的关系是最好的，老二就比较倒霉。在经过这次 WOP 之后，老大不存在，应该是老大不是不存在，比以前弱很多，所以这个乔二关系跟联盟关系就完全的洗牌了，这是我想要的。地盘是一个最简单也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虽然版本更替它地盘的重要性上涨，但是地盘依然是所有外交的考量里面最少的一个。OK， 没有说没有哪些人说打之前或者说做结盟之前是先考虑分地的。没有。常规的小航在寂静谷可以生存吗？这是今天晚上又来一个问题。小航母在寂静谷无法生存。OK， 换成大航然后用小航去做任务。小航母在寂静谷能生存就只有一个办法。你非常会做诱饵。你让所有人看到你绕着走不敢砸你就可以了。小航母是在寂静谷是不可能好好生产的。再好好生产。就是说你想闷头生产的话，寂静谷是不存在的。寂静谷是不可能让你闷头生产，因为寂静谷是 100% 会被完全蹲死的。OK， 哪怕我们不蹲别人，退一万步我们不蹲别人，那也会有人看，哦，你寂静谷来了 FRT， 那寂静谷这边的刷怪量能挖矿量特别高，那我就把墩子放在什么虫洞团的墩子啊，什么邦布霸的墩子啊，各种各样的地方的墩子，因为离其他很近嘛。蹲完了就是内容，对吧？所以一定会被蹲的。我们选的地方就是一个蹲子存在的地方。所以小航母有两个生产方式，一个是去做任务，另外一个是把自己变成一个装肉机器。OK。N5Y 现在难道没有控制起来吗？这样。我觉得你在逗我。有没有提供搬家快递？我们快递长期存在在 RM 和 H 跟 GUI 之间。这个永远不会消失的，除非我们把无人机给丢了，那没有快递就行。OK。挖矿刷怪要转型挖矿，这个能不能详细说？是不是因为未来挖矿会比 刷怪的收入高还是怎么说？不会比收入高，不会比刷怪收入高，除非你有加成。哎，为什么不把所有人都拿去刷怪呢？刷怪是一个最好的直接就取钞票的一个方式，不会存在变现的过程，因为挖矿可以复制到很大的规模，但是刷怪没有办法扩充到那种规模。以前刷怪可以无限的扩充规模，你有一条意识塔，你换五条意识塔那就是五倍，但是未来不是这样，你有20个超级的绿灯，你有100个超级的绿灯，在以前是一样的，那在未来的话，想要维持高规模就不能靠挖矿，就不能靠刷怪，就必须靠挖矿。OK， 所有的人都需要挖矿，但挖矿就需要加成，没有加成的话，那你还不如去做任务。啊，有加成就必须要有组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公司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组织度，懂吧？冰如何挖？在散挖挖冰可不可以？我只是指现在啊，现在挖冰的这个刷新的机制改了啊，你刷完一个冰袋，它会刷在同心域里面另外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冰袋的信息，就导致欧沙我们这边的冰袋消耗的很快，租户的冰袋消耗的很慢，因为他们挖的不是很勤快，所以我允许你们去欧沙的租户地盘，先和他们商量，能不能跟他们一起挖冰。如果他说不行的话，我基本上 80% 的租户都会说不行的。如果他说不行的话，那你把他的名字交给我，我去做说服。因为我现在想找人，但我找不到。我想找这些租户跟他们谈个价钱，但是我找不到人。Okay， 所以麻烦你们帮我把人找出来，我来跟他们谈。然后有人问我全员挖这个双德特和艾克诺价格会不会崩，是这样子的，就矿还是没有改完的啊，制造也没有改完，这两个都会不停的去改，不停的去变，这是 CAP 在那方面会不停的去变。那现在值钱的矿在未来不一定值钱，现在不值钱的矿在未来可能会非常值钱，现在你想不想想都想不到的东西，可能未来 又突然变得非常炙手可热了。所以不管有什么东西好，我们就去挖上。但是按照我说的，变现是一个过程，在基金股变现会比较简单，因为它靠近吉他，但即使这样的话也会不可避免的烟草，就必须要有人去收。如果你单独挂顺丰快递挂到吉他去的话，我想应该不是会很划得来，你可以试试看，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每个公司开始收，收完之后比如说你打5折收，然后9折卖到吉他去，你9折收9折卖到吉他去，这是你一个公司税，而且是雷文无法抽的那种公司税，就看你有没有组织了。 OK， TTR 满TR 矿船满加成的话应该是一个 H 塔的收入， T 矿船满加成的话应该是一个 BX 的收入。现在只会刷怪还没有挖矿技能可以吗？练呗，挖矿技能很快的，一个月肯定练完了，一个月100%练完了。因为我建议，就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的挖矿爱好者的话，那你就应该练到 T1 矿场就够了，不需要去练 T2， 对吧？ TTT 啊，这个问题不回答。移动间内请求第三条，等着啊。超级可不可以做五级任务？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大鱼在基金股会不会相对安全？是的，大鱼在基金股不会像现在一样在基金股里面老是死，因为你超级散在那，所以你大鱼在那边是一定能做下来的。考虑大概和欧沙一样 ，OK， 但是你得要这个配置正确啊。单双号在基金国怎么发展比较好？一个伊斯塔号，一个做任务的号。另外，我还是建议你开第三个号。双号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高不成低不就。如果你要不彻底咸鱼，你就单号算。如果你想稍微，但凡你稍微想玩的好一点啊，就把你那个什么傻逼巴盖斯啊，什么傻逼邓康洛萨克啊，换成第三号。OK， 增加号来增加效率，而不是你基本上那一条船就等于一个 pass， 对吧？ 对，挖矿是指开小矿、中挖矿，而不是指开大于挖矿。是的，那、啊、这个我没有说清楚啊。挖矿是指小矿场，大于可以开加成，这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最主力的应该是小矿场，记住。有没有矿的收购计划？矿会不会纳入实物抵押的清单里面？这个问题很不错。收购计划。我只能说很有可能，都很有可能，要么我会直接收矿，要么我会把矿和它的二级成品当做一个那个你们收税的，当做税的抵押，没问题。联盟有没有针对任务岛的税收方案？我们已经在抽任务税了，你不知道的。所有的公司都是交任务税。但是我没有去收你 LP 的税，也没有收你狗牌的税，这个你自己逃吧。我会让我们的 CSM 去向 CAP 申请继续，早日开放 LP 税，但什么时候收的你不知道，在那之前你都可以继续逃税，开心。准备好跳下一条。我们继续提问。脑浆养月卡等于零技能点收入。脑浆养月卡等于零技能点收入。是对，因为问题是有没有让计划让新人统一用脑浆养月卡？这个你去做脑浆农场可以，但是你自己要玩的话，不停的抽脑浆的话，就等于你一年之后还在开镰刀。OK，现在脑浆农场每个号大概。每一个号，你必须三个号，那个号里面三个人物都要中，都中的话，收入大概在200。刨去月卡之后，纯收入200。这个东西需要前期投入了，投入的是要么等3个月时间练到500万，要么你就一开始充一次卡，变成500万之后，你再开始挖。你可以用阿尔法号去练到500万，但是那样的话就会等。等时间，OK。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在频道里面回答问题？这么无聊。你们往上看一下，这个 Rumble 里面看一下，有个叫帝国区的频道，这个帝国区频道里面有个子频道叫欧塔周边任务生产，然后里面有一个任务一队，这个频道里面有29个人，这就是我想要未来的这个未来的。生产的一个组织，OK，然后你们再往上看一下，这个寂静岭战区，Vale of Silence，20人频道，这频道里面第一个频道寂静岭专用反射波5个人，不同公司；第二个频道寂静岭专用反射波二10个人，基本上都同一公司；第三个频道是寂静岭专用反射波三4个人，也是同另外一家公司。像这种就是我以后要清理掉的。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啊，公司自己在一个频道里面，可去你妈的吧！所以大家要学习 OTA 的模式，不要去学习现在基金股的模式。OK 啊。对，还有什么吗？万王会是未来的主要战略限制吗？万王现在会用，但是以后等我们联盟整个到了的话，不会再去用万王了，因为万王现在所有的 TE 战略线都是如此，都是属于一个价高，这个效率比较低，OK。所以如果用战略队的话，一定是势力战略或者是海盗战略，而且。就算是用 TE 战略的话，万王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对，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就我们的技能点来讲，我想，如果我要用，非得用 TE 战略键的话，我会用彭坤 C 组的三级战略键，长得也比万王要帅一点，然后各方面数据都比万王好看一点。1月1号是不是可以正式和 NN 开打？我想1月1号之后，只要你不打 Legacy，哪怕你去 Legacy 的地盘，只要你不打他们，那就 我想一想，现在没有限制。你是一个 FC，所以，你是个 FC，所以你可以问关于 FC 的问题，这个我们会在 FC 群解答给你。OK，具体怎么打，用什么建制去打，然后去哪打，这个我会在 FC 群交给你们。建议弄个新人打架的教学啊，新人打架教学的话，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联盟的几个这个发哔哩哔哩视频的人。对，我刚才说的 T2 矿船跟伊斯塔差不多，是一定是有加成的矿船，所有的都是有加成的。如果没有加成的话，真的就挖矿吧。没有加成的话，相当于一个 Vaxer。OK。啊，如果你单独留在 RF 的话，我不建议你挖矿啊，这个要听清楚。如果你决定留在 RF，你虽然不能在无人机区用超旗，但是你可以在无人机区用常规。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建议你用挖矿，因为到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人组织的。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浪费你的组织在无人机区，除非你在这边租了月矿，那你每个月来一次，挖掉走人可以。但是我不建议你在无人机区去挖普矿，真的是有点，很弱智的行为，很弱智。因为你必须要有加成才能赚，那你有加成的话，整个舰队就不是很安全。除非这个舰队是你自己一个人，那你想怎么玩怎么玩，随便。OK，在寂静谷的兵也是一样，跑到其他人的地盘，我们就跟他们交涉一下。我们今天带了这么多泰坦回去，那别人一定会很听我们的话。我们所有人，不管你去哪，我都希望有很靠谱的 PVP 指导，知道吗？做联盟，很靠谱的 PVP 指导都是可遇不可求，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一个简直不能再好的东西。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开联盟会的时候，我要了一个做视频的主管。我会给你发 Plex 的工资，但是你得编辑视频或者接受视频的投稿。现在 CP 有个项目，如果你的视频超过了1000个点击量的话，他就会把你当做一个合作伙伴，他会提供 Plex 给你。对，这个你也可以去做，但是联盟会给你发工资。我们所需要的是用更多的视频把我们的新人培训起来。把我们的老人吸引回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一直在闷头玩的话，那么这个游戏损失的人口永远不会回来，永远不会。因为这点我是深有体会。所有的，每次玩家大规模回归的时候，是一定是有很多视频出现的时候，每次都是。我自己很多年前也是因为B-R 的视频我才回来玩的。不然我那个时候也没在玩。移民之后，寂静谷目前租赁的高级月矿是可以续租还是变成公共？所有的64跟32，不是说所有的32吧，应该是大部分32，超过一定价值我就会收成公共。OK，然后我们会去租大量的 DN 的月矿，大量的 DN 月矿或者是 DN 月矿一起拆这个。我打了这么一个比方，就是说你现在在欧沙，如果你觉得莲花舰队还很好的话，那在寂静谷附近的月矿收入大概会是欧沙的150%，大概就翻个0.5倍的样子。因为月亮真的那边的月亮真的很富，但现在完全的问题就是说，所有的元素价格是小蜜蜂，它从德克莲那个时候，窝币一的时候，5年前。它就有很多二级产物的储备，不是原矿储备，而是，它的月亮转化过一两次之后那种储备。那这5年来，它在绝地，它也没少干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在绝地有挂收单的话，你动不动就会收到几百币、一两个 T 的那种元素收单。这是为什么元素现在价格一直吃屎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他地方的玩家也转型挖月矿，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普矿很难受嘛，挖起来很小，对吧？那月矿看起来价值很高，但其实是价格会一直在跌。 所以我们搬到寂静谷附近也是为了促进把原矿变成产物，变成最终产物。最终产物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流程。那这个流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也不是，就不光是技能要求，不光是你有技能跟资本的要求，你也有一个地理要求。一个在古兰、在特纳、在欧沙做 TR 产物的人是永远比不过一个在寂静谷或者在特布特做 DN 做 TR 产物的人，因为多了5跳后的距离，这是成本。OK，那 DN 现在也是一种直接在 DN 做反应，或者甚至高安是没法反应，直接在 DN 做反应的，也有人做，但是，效率不如00好，安全比00安全，效率不如00好，所以有些人他们选择去 DN，是因为东西不怕丢，在00的话，你可能东西有时候丢，说丢就丢了，就没了。啊，对，他然后你可以再联系我那个你的合作计划，我想应该是可以没问题，但你得找对人啊，你得找对 PR。小航是不是不建议在寂静谷刷怪？这个我记得你刚才也问过同样一个问题，小航母不建议在寂静谷刷怪。OK，我再说第三遍，小航母只建议拿去做任务或者是拿去装肉，小航母不建议在寂静谷刷怪。非常不建议。OK，我想今天这个很多人去来想要面对低技能或者新手玩家的，舰船建制也好，然后对于他们的指导，这个是今天呼声比较高的，所以我把它记下。稍等，让我记一下，我就直接把你的问题记下来。OK，谢谢。我们会有星城链铺到 DN 的地方。星城链条不会从 RF 铺，但是从寂静谷铺的话会有。从 RF 铺到 DN 需要超过10个星城。寂静谷铺到 DN 的话，七八个，最多七八个够。当然了，寂静谷会不会重启 ESS 的防御舰队？肯定会的呀，同时相对的欧沙那个时候就会没有防御舰队了，这个你们心里要有数。OK，创世的这个人赶紧去你们公司，找公司的这个培训官。联盟会不会对 DN5 基点做控制？这个问题和当时刚才一个在 N5I 的问题一样。联盟是否控制这个地区，有两个因素。一个，我们是保证这个地区没有中立的，甚至是敌对的建筑，这是联盟层面可以做的。但是这些地方都有空间站，所以真正对这个地方的控制要取决于这个地方的住着的玩家，你们的侵略意识如何。如果你们的侵略意识很强，本地看见一个白米，或者附近看见一个白米，就想去扫它，那样去抓它。那我们可以很牢固的把那些地方控制起来，很牢固的把那个地方的 LP 管制起来。如果联盟把那个地方所有的建筑都拆掉，但是你对附近在你身边的白米不管不问的话，那是没有人有办法控制 DN 的，明白吗？就比如说现在我在移动，我开了一个诱导。在敌人的节点附近，没有人来看了，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区没人，就说明他们其实没有控制这个地方。但是这帮土著已经在这个星系住了大概有七八年，所以 DN 就是这样，玩家必须有侵略性。不要想大小航在寂静谷刷怪，谢谢。这个我不知道你脑子是摔了什么，你还是个 JUFC 啊 我说的是小航母，非常不推荐的寂静谷刷怪。我没说大航非常推荐的寂静谷刷怪。来吧，请用无畏砸我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现在联盟活跃程度员减少的问题会不会对联盟有影响？有对策吗？成绩性小组，我们1月1号不就是对策吗？OK， 100亿的大行星，大行来吧，这么恐怖。对，如果你对我的麦克风有差评的话，那你倒是给我买一个麦克风。啊，对，这个问题很好。你们影红的背面号准备好了吗？这个想要内容和想要联盟兴趣小组的人，你们的小号影红准备好了吗？对，上了旗舰之后是必须要有友打号的，你不可能单开，然后单开旗舰，或者甚至单开超旗，这个就去你妈，就很糟糕了，明白吗？Darkseid 他不在乎队伍的主权，他的出身就是一个在马尼拉的海盗，他会永远把马尼拉当做自己的家。他现在去抢队伍，只是因为有机可乘而已。你把他队伍拿掉，他也不难受，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附近住了好几年了，无所谓了。欧沙是怎么样？在寂静谷的 ESS 就会怎么样？OK。有人说我准备了5个黑影右的，也没见我组，因为还没到1月1号。OK。对，我们继续。FRT 一个月之后会固定期给打 LM 吗？会的呀。那每天只要你觉得无聊了，今天心情不是很好，今天心情非常好，都可以来打。兔子怪是有掉落的，没错，在寂静谷、在血脉、在特布特的队伍，这个打捞都是很重要的营收。无人机区我们没有，无人机区的怪它不掉垃圾。所以也没有 MTU 墩子，就是那以后肯定会有 MTU 墩子啊，这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我们跟 AOM 一直是敌对嘛，自从他们来了 OFF 之后，加入了 Legacy，那我们就是敌对。然后这股敌对势力在不停的发酵演变，然后我们跟他们联盟群的关系也在不停的。但是在跟 LM 之间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可以一直让表妹多远滚多远。当然，这个说实话，我们这边有一些从 LM 过来的人，这个我对 LM 的普通成员讲道理我不认识，我对你没有任何情绪，我只是讨厌一些管理层。P3EN 的话，是不是准备一直放更多人赌？我想，如果你控制好了 OTA，P3EN 的流量不会很大的。P3EN 的流量不会很大。你如果要堵门的话，我建议你去流量大的门。P3EN 的流量控制的好的话，流量不会很大。流量大的门应该可能会在 O 加仑姐妹会的那个 DN 入口，或者是在 M 杠 O 就塔伊斯的 DN 入口。隐红群用那个之前还是幻想，会用继续用之前，但是我会把骨灰人踢掉。现在可以开毒吸的话是打捞快还是刷怪快？吼、哦，好像是打捞快，好像真的是打捞快。指望系数回复的人，有些人说指望我们一年搬一次家，然后指望系数回复，这个不一定，真的不一定。真的不要去太这个 CDP 的系数有信心。当然了，他们现在对这个改动也不是很满意， 因为玩家不是很满意，所以到未来系数该怎么改、怎么回复，这个也许会真的会变化，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现在你要光靠自然回复的话，你是可以等到 FK 都等不到的。来，还有就是我想说的，忘记跟你们讲了。我想说什么来？这个移动伞打捞，我想说什么来着？哎，我忘了，继续问问题吧，等我想再说。对，现在无人机可以挂机。我想找一个关于 CCP 的事情，但是记得具体的了。就是他们现在的改动有一些不太很，玩家都不太高兴嘛。所以你看11月份的经济月报的话，其实看不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改动是从11月13号开始，也就是11月份只过了一半，就改动到现在为止才是整整一个满月。那你要看的是12月份，你要在1月15号的时候、1月19号的时候去看他发的12月份经济月报，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改动了带来的问题。哦，对，我想到的说的是隐身墩子。这个未来隐身墩子，现在前几天他们说会改，这个 CP 在推许里面说，直播的时候讲会改的话，他大概会改成一个，具体怎么改没人知道，但是他大概会改成一个需要你活跃起来，甚至会需要消耗燃料。也就是说你的墩子船里面要带一种燃料，就像现在诱导船需要带臭氧一样。我觉得这个我欢迎这种变化，我欢迎 CP 去把墩子系统稍微改一下，但是我不希望 CP 去完全清除掉这个系统。 OK， 因为怎么说呢，就像我前几天说过这个问题，然后有些人也记得特别清楚，有些人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对于大联盟来讲，你是对抗小联盟的时候，墩子是你最好的手段。那在我们同样的时区，没有其他的大联盟，在我们这个时区没有其他大联盟。哎，我倒是希望这些人能够，联合起来 ，LMR、DC 啊之类的，搞一个反 WC 同盟。但是这帮人心思里面各怀鬼胎，就是天生连不起来的。所以他们选择的是抱一个大腿的模式，这个确实比怎么说有优有劣吧。他联合不起来，就导致我没有一个目标可以打。那他联合不起来的话，我打起来也很麻烦，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他没有建筑，没有东西可以拆，去他妈！或者你躲在欧米斯特那种深的地方，你让我打进去，那也去你妈的，对吧？主要是因为这两个问题。OK， 如果你想挖矿的话，我建议你新人转型挖矿，是的，但你只需要学习 T1 挖矿驳船就可以了，不要去练大鱼，不要去练小金鱼，练 T1 采矿驳船，所以消耗的时间其实是很短。你也不需要去练什么压缩，不需要去练什么精炼这些技能，你只需要练一个采矿驳船的技能跟一个露天采集器。如果我们移动键再跳下一条，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差不多到这里，9点半了，还一直有问题。OK， 语音稿集中制人数过多的话，如何解决嘈杂和吵闹的问题？无人机区就是因为太吵闹，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用。其实我不希望，就是无人机区现在已经是个很不错的例子了。它一开始人很少，那我们强制大家在一起，那人变多，然后变得很吵，所以有些人离开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但是事实就是无人机区永远是这个服务器里面频道人数最多的频道， 这就是我要他们到后面，我不是说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在那基金股频道，不是这样子。但是基金股频道需要有一个保有个人口压力。OK， 那同时我给了指数 FC 所有的 JUFC， 只要你看见他们有那个牌子，他们就有禁言的权利。他们就是帮助我来维护频道秩序的人，只要他有 JUFC 的牌子，他就能够禁言。OK。蓝家地盘的任何生产活动都不行吗？这个怎么说呢？很麻烦。如果是租地啊就不行，但你不知道有些地方是不是租的，有些地方你不知道是不是租的，所以你可以先挖，如果你被人赶出来，你再回，可以这样。OK。以后基金股全进会不会属于全猫头？我们会有一两个星座不属于全猫头，那其他的要么是熊猫头，要么是 WC。OK， 这个问题很有水平啊，因为基金股现在是住着老外的，老外的跟我们的关系还不错啊，不是还不错，前几年刚抽了五条大鱼，也不算还不错，嗯，现在不属于会打的。然后叶生问我。特不特我们会不会打，这个已经问过太多次。然后有人问我现在浅蓝来欧沙刷怪抢怪有没有权利机会或者赶走，如果他是 WC 成员你就没有权利去赶他，如果他不是 WC 成员你就可以赶他。那 WC 有哪些成员上维基百科去看。在 MO 有一个亵渎什么军团，后续有没有？我会让他走，差不多我们搬过去他就要得走。PH 跟 NC 会不会维持友好关系？是的，这是我们比较长时间的盟友之一。PH 可能会友好的拉拉白，如果实在是无聊的话，也许那是最后一个。但是 NC 他也不会觉得你无聊，我也不觉得他无聊。我们俩之间没啥，首先没啥利益冲突，其次关系也比较老。对，这点我是可以保证的，我们会保证最少限度的玩家。我现在给你拆着指头算玩家有哪些人，大概就是拆着指头算玩家和这个条约签订的那些人。玩家的话肯定无人机区里面的基本上都是玩家。然后 Citrin 也是玩家。到此为止。到此为止。然后签合约的话，那会跟一些邻居签合约，签那种互不侵犯主权那些，然后其他就没有，不准备再像犯这种错误一样长期去跟别人签一个合约，然后签半年 80% 的人不能打，这也太蠢了。哪怕我是一个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好斗的人，我也觉得很蠢。OK，崇山恶水特不特，风鸣淳朴基金股，这是不可能的。 都是一样的，穷山恶水。我们想要选的地方就是穷山恶水的地方。OK， 有些联盟啊，比我们还要夸张。这个，我今天我不能告诉你是哪一家联盟或者哪几家，好几家联盟，他们未来的计划比我还要夸张。比我，就我们搬一次家，我觉得已经到顶了，对吧？这种大联盟搬一次家不是开玩笑。但有些联盟比我还要夸张，哎，想想就恐怖。所以我很期待沃比之后会怎么样。啊，最近还有史莱姆的主权，你可不可以去把它绕掉？这没问题，你自己绕。我不想去绕，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史莱姆的，因为 TCU 它不帮，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所以我想在多特兰上，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法提的星系。麦法提星系现在实际上是全球最多的，我不想让别人在意到这一点，所以游戏主权我就没要。或者有注意的去把主权信息，有注意的去把主权信息，就是说拆分到几家联盟里面，所以防止 FRT 一个联盟拿300个主权信息，太蠢，200个我就已经嫌多了。TCU 不费钱，它只有一次性投入，就35万一个 TCU。iHub 是每周都要交钱。现在还有没有时间在搬家前再造条超级？可以的，你现在要造超级的话，赶紧造。我建议你，如果你现在要造超级，赶紧造，不要再等。到未来超级造价还是会涨，就所有的超价格会越来越高，你会越来越买到，会越来越难买到你现在所需要的那些矿。OK， 赶紧造，超级赶紧造。泰坦也是一样，这个我们 RF 跟无人机区又不会说去离开，就是建筑不要了，赶紧造。但我建议你造的话，就在 FJ 上 ，FGO 这个星系是联盟直属的索提约跟达达拉，而且是最好的。虽然它系数可能不是很好看，但你可以长期放，可以放一两年都没问题。赶紧造。OK， 我想我们今天开会大概就在这里吧。在 WoW 结束之后，会不会组织伊尔马林的超级团购团？你现在不就可以自己买吗？那你就把超级放在伊尔马林，再等我们慢慢带走呗。或者把超级沿着伊尔马林的星城链条搬到美奈，然后再跟我今天这条线路一样，我们再带走。可以买，前线有小蜜蜂的超级是可以买的。今天我还给了两个人观号权利，可以买。好了，今天的问题好像没有人提了，那就大家都可以离开了。如果你想要提问的话，继续留在这个频道提问，没问题，我会在这个频道等。搬家的人我们今天搬到底，超级的移动的人我们今天移动到欧塔位置。如果投放打架视频到网站，是不是可以带上自己公司的公司拉人招人？当然可以，几乎所有的视频里面它都会放一个公司自己的广告在上，几乎。军团加入 FRT 的要求在危机上面有，自己看一下，不只是活跃玩家的要求。OK， 不只是这个东西。新手建议什么时候学 PVP？以前有个帖子叫“永远准备不好 PVP”，那个5、6年前的帖子，是一个很愤世嫉俗的人写的。但我觉得，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但是这是唯一一篇我记得他写的帖子。建议你找到最好的，在游戏里面，你要么充卡，充信用卡，就是买 Plex，OK，要么就用最快的方式完成这个月的月卡，之后你就可以 PVP。这不是一个养成游戏，这不是一个养成游戏，这不是一个种菜游戏，这是一个你只要有了月卡之后，想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游戏。据我这么多年来的平均观察，及时享受的人是享受的最多的人，而不是说准备1万次，准备几个月才准备好那种。OK，如果实在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去吃夜宵了。今天的儿童餐还没吃。